还有限定剧和电视电影这个类别，然后这一类里面也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剧。最佳迷你剧集得到这个奖的，最后是亚马逊的一部剧，叫《地下铁道》。然后在我看到这个名单之前，我也是完全没听说过这部剧。我去一搜，我才知道是 Barry Jenkins，就是《月光男孩》的那个导演，是他的剧。这部剧 Mac 看了吗？我觉得朱姐可能是没看。
我100%是没有看，我跟你说，他这次金球奖上的名单，我能感觉到熟悉的一个是早间新闻，像剧集类的哈，那就是《东城梦魇》，还有就是《女佣》，其他的哇，我在干什么？我是谁？我去干什么了？
这部剧啊，我也没看。这部剧属于就是一看就是那种历史题材的，讲美国黑人的曾经的痛苦的历史的。所以怎么说呢？我看剧还是想要娱乐一点、轻松一点。这种比较沉重的话题，我一般也不大敢去尝试。但这部剧就是好像看评论质量肯定是没问题啦。然后怎么说呢？它可能它所代表的意义比它剧本身的故事要更重要一点，所以这种剧它只要是拍出来了，它这个地位就是在那里了，跟一般的电视剧就怎么说呢？就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一回事儿了。然后看这部剧的演员也是聚集了很多那个好莱坞非裔的顶尖的演员，所以我觉得如果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能可以看看吧。
好的，我们都没有看过这一部得奖的剧，那就跳过吧。还有一部提名的是奈飞的，叫《女佣》，刚才朱姐也提到了。
这部剧我看了，这部剧它是有原著的，然后原著就是一个底层的单亲妈妈带着小孩怎么去挣扎，通过做女佣慢慢把生活走上正轨的。这部剧就是风评非常好，首先它的故事是很真实，没有落入俗套，然后这个女主也演得非常不错，但是我觉得它一个比较大的败笔就是女主实在是长得太漂亮了，在现实原著的作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生。然后，但是这个剧里这个女主长成这样，你看这部剧的时候，你的脑内就不停的会去想，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她为什么要去当女佣去赚这个辛苦钱呢？然后，但是呢，这个女主又确实演得很不错，就怎么说，挺矛盾的。这部剧也是描绘了很多美国底层的问题，很多我们之前看到各种东西都看过了，比如说你得有工作才能租房，然后你没有房子，你又找不到工作，就整个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里。然后还讲到了底层那种嗑药、酗酒的这种问题。但是他最后的结局还不错，就是而且你联想到现实当中，这个原著作者最终能够写出来这本书，然后也是爬出泥潭了，所以就是看完之后给人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就还是挺有正面意义的。
女佣这部片子，我是因为，哎呀，我好像就是看了麦克的推荐吧，我记得他好像是在微博上发了这么一条，我去把它下完了。下完以后，我因为比较忙，没有时间，还没有看完，就其实只看了一个开头，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整个就是看完。
啊，我看片量比较大，推荐的可能也比较多，所以大概。
Mac 真的看剧很多，然后他有一个公众号叫"树影下的美剧"，到时候我会写在那个信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有很多剧也是看他写了才会知道的，但是我也实在跟不上他写的这个速度。然后这一部《女佣》，她的女主其实是 Andy McDowell 的女儿，然后这个剧里面好像她妈妈也有出演。然后男主 Nick Robinson 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艾米西蒙的男主，应该说还是比较俊男靓女的一个配置，就可能确实会容易让大家产生个疑问，就这些长得这么漂亮的人在这干嘛？
我只是希望她这个，因为漂亮的女佣嘛，不要落入俗套，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好莱坞片拍出来的这种片子，大部分会走向这个 happy ending 的这种结局，这就是我很不喜欢的。咱们就事论事的说，不管是什么人，我觉得可能1/10吧，会有一个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但是。 99.99% 的人还是平凡的人。
那这部剧的话其实还是反套路的，因为虽然她演员很漂亮，但剧中就没有通过任何角色来说你长这么漂亮你怎么来做女佣，就假装这个女主是一个很普通的女生，就跟原著作者一样，所以她最后的成功跟她的长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就真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一点就是找演员可能有点失误，虽然这个演员演的确实很好，除此之外就还是挺好的，就没有陷入到一般的套路里面去。
好，另外一部提名的《美国犯罪故事》第三季，说实话，我知道第三季讲的是莱文斯基的事件，然后我当时还特别笃定说这个出了我一定要看，但是直到今天我也还没有看这《美国犯罪故事》前两季我都看了，我很喜欢 Ryan Murphy 拍这些东西确实有一手。当时我记得 Gucci 那个电影出的时候，还有人说为什么 Ryan Murphy 还没有把这个拍成一个剧。
我只看了第一季，第二季我都没有看，第三季我还是那句话，我在干什么？我去哪儿了？真的是他什么时候出来的我都不知道。
我跟安吉一样，也属于这种，这个出来了，我一直脑内觉得要看要看，但是就后来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看。这种有原版故事打底的剧，我觉得确实再加上 Ryan Murphy 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现在就是很奇怪的是，一个剧出来，如果你周围没有很多人在讨论的话，你可能就会慢慢把它给忘了。它可能在片单里面，或者你把它放在网盘里，然后就想不起来要看它。可能当下有一个什么别的东西，然后你就去看别的了。然后不过这一季的口碑还是挺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内讨论的人好像不是很多。我看豆瓣也是到现在也只有2000多人评价，不到3000人。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季它是讲到跟这个政坛相关的，大家不太感兴趣，或者是和大家传统认知里面的这些人物不太符合，因为毕竟在这个 Me Too 时代，就当时关于这个就是克林顿的这个性丑闻的事件，当时大家都是当做一个桃色新闻去看的。那后 Me Too 时代，大家可能会用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它，然后可能会对女性有更多的共情，但是在可能在一些国内的观众看来比较难接受吧，就还是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政治正确，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好像讨论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一季我一定要看的，我一定会看的。
其实这个罪案类的这种剧集在尤其是咱们中国国内看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大家还是喜欢看那种扯来扯去那撕来撕去比较八卦的这种。以前公共频道播这些罪案剧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罪案剧很好看。其实你去看它的观众层，你看最火爆的一部剧是什么呢？《绝望主妇》嘛。
然后下一部就是《东城梦魇》HBO 的剧，这个应该是上半年讨论度最高的美剧之一。因为他的女主第一 Kate Winslet 大家都很熟了嘛，再一个呢，因为这个剧也是讲了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谋杀的这种题材，这个剧朱姐肯定是看了。
首先就是 Kate Winslet 给我一个惊天巨喜啊，我没想到他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形象可以扯到完全，我就没有意料他居然是一已经当了祖母的人，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的 和我几乎是同龄的人。然后这个剧怎么说，它里头所有的演员都我都特别喜欢，包括他的搭档啊，他的前夫啊，他还有他的最好的朋友那个演员。我那天跟谁聊天的时候还说的这个剧，我强烈推荐他，他说这个剧没有以前英版的好看。我说这个剧还有英版吗？我不太知道，我说我看到的就是这一版，我说这一版的这个就是《东城梦魇》的这个剧情的发展，以及它最后的这个结局，才是最符合一个罪案剧，甚至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剧情剧的这个正常的发展，没有任何惊喜，没有任何就是戏剧化、喜剧化，的这种过程， 它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这部剧吧，我也觉得就是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很真实，世界上没有说那种真的大团圆的事情。它一方面是描绘了这种美国这种小城市里面大家这种嗑药喝酒然后经济萧条的现实生活，一方面又是一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难过的案子，最终的这个结果也是就让人挺无语的。而且就是因为他的演员阵容确实是很强，然后再配上一个这样一个真实但是又作为罪案故事来讲又让人也没有一下子能猜到结局的故事，所以就是他的整体质量把控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那个女主 Kate Winslet 的口音，她是把自己的英音去掉了，换成了美国那种当地的口音，这个好像是很多人讨论的热点，这个真的是能体现她作为演员的功力。
还有就是她演的这个警察在这个 East Town 里头，她的那个地位啊，你看我跟谁都熟，跟谁都是同学，谁都知道我，我曾经是这个中学的一个明星人物，但是我现在呢，一天就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琐碎的事情我没完没了，但是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扎心的地方，甚至是心碎的地方，但是怎么能怎么样呢？日子还是那样的过呀。案件发生了，我可以怀疑任何人，我可以怀疑甚至是我最亲的人和我前后院的我的前夫，但最后的结果呢，甚至他搭档死的时候，我估计他当时的心都是碎的，那又能怎么样呢？生活还得继续是吧？温斯莱特演的太好了，我觉得他能觉得这就是他就是在生活在这个小镇上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警察，一个居民，包括刚开始的时候他去解决这个老头老太太的事情的时候，到后面出现老头老太太去世了一位的那个亲戚的时候，很揪心的，但是他就是一个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对哈、啊，说到口音这个事情，我们再次要踩一脚某一些国内的演员哈，就不说学口音了，连自己的声音都懒得用，还需要别人给他配音，就这个差距放在那儿，对吧？就有一些天价片酬，确实也是怎么好意思拿的呀？人家影都已经是影后了，还能做到这么极致，而且他在这里面的状态，整个就是非常素的一个中年女性，也不会，她也不会去考虑说我什么，就是担心我脸上褶子多呀，或者显得我的身材不好啊什么的，她完全不会有这样的忧虑。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这部剧它真的在戏剧结构，然后还有在人物塑造上面是很用心的。有很，因为它里面这个小镇其实人很多，你有时候从这个家庭蹦到另外一个家庭，你如果写不好的话，大家会一头雾水，就不知道这个人物关系很难理清楚。但是这一部剧里面，我觉得它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每一个人物他就能出场用很少的笔墨、很少的台词，他能很快的让你理解到这些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个人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比较高级的一些编剧写作的技术啦。因为毕竟它是个迷你剧，其实它的篇幅不多，不像很多长寿剧，可能它一波播很多年，你这个人物可以慢慢的累积起来。就在这么一个限定剧里面，它能这么快的把这些人物给立起来，并且让大家能跟他去共情，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个绝望和他的那个就是挣扎，我觉得其实挺不容易的。
当然这部片子里头也有一点点可能观众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遗憾，就是 Evans 演的那个小警察他搭档很突然，当时我就觉得有一口气没提上来，直到他去给他的妈妈道歉的时候，他妈妈给他那一巴掌的时候，我才醒悟过来。
对，他，我觉得他那个设置挺好的，就是让人出其不意的一下。最后一个限定剧， 提名的就是成瘾剂量。他虽然没有拿到最佳限定剧，但是他拿了一个限定剧的最佳男演员 Michael Keaton，大家应该都看过他演的《鸟人》那部电影，就是他也是一个影帝级的人物啦。然后在这个限定剧里面演的是一个医生，这是一部呼噜的剧。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刚刚把它看完，确实是很出乎意料的一种讲故事的形式，我之前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整个看他的这个故事情节，他讲的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制药公司产出了一个新药，叫做 Oxycontin，中文叫奥施康定，它是一种止痛药。然后从90年代开始呢，他们开始在全美想办法去推广这个药片，他们在宣传上面是弱化了这个药能够成瘾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一直在想办法推销它。他们为了这个大量的卖出这个药片，然后其实做了很多虚假的宣传，用了很多这个不合规的手段，然后甚至有一些这个贿赂的行为。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撼动它。然后这个剧呢，等于是从这个药的生产，然后一直到后面有患者真的出现了上瘾的情况，然后到最后是有检察官非常坚持的把这个制药公司告上了法庭。他是讲的这么整个一个故事，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他会是一个类似于聚焦啊，或者是当年的永不妥协啊这种，就是讲这种弘扬正能量的这么一个剧。我觉得他会有一些按部就班的这个，就是在讲什么坏人怎么样，好人怎么样的这样一个剧，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剧它用的叙述手段是一个，就是它时间线是打乱的，它一集里面会来回跳好几次，就是它一会儿是在讲过去的事情，一会儿是在讲现在在打官司的事情，一会儿又会跳到中间去讲另外一个机构，就是这个缉毒局，还有一条线，就是当时的那个缉毒局他们想要调查这个公司受阻的情况，它其实中间是来回来去的这个时间线一直在跳，但是呢，它又用很巧妙的方式，比如说每一集它会用一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串起来，所以它在几个时间线之间来回跳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很突兀，我看不懂他现在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每次在前边设置的一个悬念，在后面都会给你有解答。而且不是以那种台词或者是旁白就很直给的方式，它可能是会以一个相关的信息的透露，然后让你能够推断出当时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他先告诉你后面的结果，比如说我这个调查当时终止了，那为什么终止？然后可能你在看到前面时间线的时候，你就能猜到，哦，因为他们当时制药公司做了这件事儿，所以后来他的这个调查没有成功。就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这个剧本的结构应该说是设置的非常巧妙。这个团队我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而且在有一些地方，我们能看到他的台词跟画面，他也不是完全同步的在讲一件事儿。比如可能他这个台词是0几年，他们在听证会上面证人说的一句话，但是画面可能给你看的是90几年患者在服药时候的画面，它会有一个对比或者有一个信息补充的作用。那它所有的这个拍摄方式手段，你感觉都是一个有一些复杂，然后有一些高级，但是你仔细想，其实它也没有特别难，就只是需要很多部门去协同，然后需要一个很精密的统筹的这么一个就是很厉害的团队合作，他才能完成。我觉得这是这部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刨去他所讲的这个主题啊，从制作层面上面，我觉得是可以说全方位的表现了美国电视剧制作水平，它可以代表他们的顶尖制作水平。
这个剧我没有看，但是因为在片单里头嘛，都还没有来得及浏览。但是我大概了解了一下他这个制作团队，他是两个导演很牛，一个导演是《Rain Man》的导演， 一个导演是这个导演过《情理法》的《春天》的这个导演，顶尖级的导演呢，他的叙事风格，这个团队就已经决定他这个剧应该很好看。再加上 Michael Keaton 永远的蝙蝠侠，必须得看一下呀。
这部剧也是我放在片单里，但一直没有时间看的剧，所以我觉得听了你们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对，得去看看。
好，我觉得金球奖的名单我们应该差不多都过完了吧？就比较热门的这几个剧，我们基本上都涵盖了。金球奖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我们下半集来聊一聊去年我们看过的，就是2021年我们比较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剧。
其实我之前准备了一大堆片单，但是时间有限，我就先挑几个比较特别的。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基地》（Foundation），这个是根据阿西莫夫原著拍的一部美剧。但是这部剧比较奇怪的是啊，它里面一共有三条故事线，其中两条故事线呢就是原著里面有的，然后它完全原创出来了一条故事线，这个是跟原著是完全毫无关系的。但是全部这个剧的十集播完之后，大家发现，哎，好像这个原创的故事线反而比较有意思。那我先说说它跟原著相关的这个剧情，为什么大家觉得没意思？一方面呢，它做了很多性转，然后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它的主角找了挺多的非裔演员的。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在我们这边，首先大家是稍微有点难接受的，在美国那边其实。大家虽然接受度高一点，但是还是会觉得你有必要这样子吗？就几乎全都是非裔演员主角，然后就是人，然后做性转，然后人物关系又做了很多新的，加了很多 drama 进去，就觉得，因为看过这本书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它时间跨越度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好莱坞很多次尝试把它拍电视电影都没有成功。那么这部剧也是有相同的问题，它没办法去抓住这么宏大一个故事去好好写，然后人物的塑造就出了很多问题，而且就是原著里边它很多的都是智斗的内容，但是到了这部剧里就变成用机枪轰来轰去这种，就觉得挺没意思的。但是它原创出来的一条故事线啊，就是跟原著没有关系的这条故事线却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条故事线，那么。我知道我们欧美圈很多人都挺喜欢那个李佩佩的李佩斯，她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了一个跨越了好几百年的一个帝国的一个皇帝。然后这个皇帝呢，他的开创这个帝国的皇帝又觉得自己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所以他就创出了一个克隆人帝国，他把自己克隆，然后一代一代都是自己的克隆人来当皇帝，然后就每一代会有三个皇帝一起来统治这个帝国，就是一个小皇帝跟。就学帝国的统治术，然后一个中年的皇帝是主要的统治者，然后一个老年的皇帝主要是辅佐，然后差不多就是30年一代，然后这个中年的皇帝每一代都是由黎佩斯演的，所以这个剧里面其实出现了好几个皇帝，但是演员就是那么几个，然后这个故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首先这个概念很新，就我印象里我是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设定，然后他通过这个。同样一个人的克隆，但是不同年龄，他们之间的关系来描述这个帝国统治方面的问题，然后去探讨说他们是不是真的人，他们有没有灵魂等等。反而这条故事线成了这部剧最大的卖点，大家都觉得，哎呀，你这样的话其实不如原创一部电视剧啦，就何必要拍基地呢？但是我觉得怎么说，虽然它根据阿西莫夫原著的那个故事是有点问题啦。但是光冲着这条故事线，这部剧就值得去看一看。
对这一部当时出的时候，我记得有很多负面的评论，都是因为说它魔改，因为阿西莫夫这种级别的小说作家，再加上本身他的故事架构其实挺完整的，大家就不太能接受他把这个人物改得这么乱七八糟。他毕竟不像那个菲利普·迪克的小说，有很多是短篇，你如果要把它拍成电影电视剧，你的篇幅一定要扩充，所以一定是要做大量改动。但是阿西莫夫的这一部，因为本身就太有名了，然后再加上大家就是我感觉科幻粉期待都很高，最后出来了以后就是 大家都很失望，然后评价就比较低。我也是只看了开头一点点，后面我就没有再看下去了。你刚才说的李佩斯的这一条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还不如其实把那条线单独拿出来拍一个原创的戏。但是你把大师的作品拿来这样改，肯定是会有大量的读者是不接受的。
就是你在这个人物的设定上，你要是就像 Mac 刚才说的性转啊，或者是用了肤色不同的人以后，有些人会，尤其是原著党，他会很排斥。因为我算是一个原著党吧，我有些东西我要是看过小说以后，我会自动的把这个剧集的人物自动就套到这个小说的这个人物设定里头，不符合我的设定，哎，这个剧我不好看。对小说的改动，好多人都是改编小说的这种剧集不讨巧、不讨好，是很多剧集存在的问题。你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得像《沉默的羔羊》那么精准的改编的？
这部剧对，确实这部剧我看就是欧美的评论都是原著党都非常的不满，我们国内的原著党也是非常不满，就是不光是故事改了，然后性转啦、演员啦什么的，就是各种雷点都被戳到了。但是就单单这条原创的线了，我觉得就拯救了这整部剧，所以就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看看。
我其实挺推荐大家看一部，应该是 HBO 吧，是叫《Perry Mason》，就是佩里梅森，这是一个探案剧，它也是个系列剧，今年应该是播的第二季，但是第二季我还没有来得及看。第一季我是看过的，它是讲述的就是美国1920几年吧，大概是二几年、三几年的事。一个叫 Perry Mason 的这么一个落魄的律师破案的一个故事，他接触的每个案子都很符合当时情景当中的一些事件、人物。你比方说，有些什么邪教的产生呀，为了勒索绑票小孩的呀，然后看似无关紧要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线索，最后聚集在一起，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然后，Perry Mason 这个人呢也很落魄，老婆也跑了，孩子就是跟着老婆走了，因为他酗酒啊，实在是什么毛病都有。他唯一的一个就是身上有一点的亮点，就是他这个人很敏锐，他对什么事情很敏锐。他办事也不是说是很伟光正的，有时候也有黑暗的一面，行贿啊、受贿啊，或者是给你给点钱，你给我给点小线索，然后是和这个他的要买他农场的这个农场主也反正是有一腿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说，他这个故事就说的很刻画的很细腻，就是引得你想去看下面一节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案情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走向？但是每一集出现的东西都是对前面一集的一个反转。哦，就很 surprise 那种，但是第二季我到现在没看，我只看了第一季，它也不多，一季只有8集，而且演员演的也比较好，他就是美国蝶梦的那个男演员 Matthew Rhys，演技也是很好，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Perry Mason，那挺好看。第二季说的是另外一个案子，我还没有看第二季是什么样的，但是他前面的第一季给我的惊喜很大，我当时想一个20年代，就是一几年、二几年的案子，能出什么彩？但是他拍的还小有一点小恐怖的那种感觉，还挺好看。
这个剧我之前也是完全没有关注，但是刚才听朱姐说的那种感觉，还是挺像那种传统的罪案剧，就男主一定是业务能力很强，但是生活上面有一些不能自理的这么一个有一些缺陷的角色。
对，他的问题很多，他自己酗酒，曾一度还赌博，但是他对老婆孩子其实挺好的，就一心想 把自己的这个农场高价卖掉以后，选择给付抚养费，但是他又做不到这一点，他也狠不下来心来，就对别人说，这个东西我不卖。他也是想卖，但是他还有好多好多小缺点什么，但是他很聪明，他为了把这个案子揽到手，这个当时美国的这个制度说是要你必须成为一个初级律师以后，你才能进入这个辩护程序。他是为了查这个案子，他以最短的时间考了一个律师资格证。哇塞，我说这一般人也做不到啊！他反正是非常聪明，但是他眼光也很毒，他看什么东西和别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能发现这个案子的就是隐在后面的那一条深埋的线，也是挺厉害的。加上这个演员也是很出彩，所以你觉得这个片子看起来，虽然它是一个半古装剧吧，要是按照中国人的来说，就是个民国剧，但是你觉得哇塞，一点不输现在的这种什么高科技探案呐、什么推理悬疑啊，一点都不输这些片子。
对，我觉得现在因为那个侦破的科技手段多了，然后反而你很难就是写好那种逻辑推理，或者是叫这个什么侦探悬疑推理类的罪案。我感觉现在就只能把它就是往前推，要么就是写那种六七十年代，要么就再往前30年代，甚至之前我记得还看过一个什么英剧啊，是那种蒸汽朋克的。好像是 Joss Whedon 搞的一个什么剧，我忘记了。两个女的在那儿探案的那个，然后我也看了一集，觉得有点扯，就没有再看下去。感觉大家现在想要做这种就是强剧情的犯罪推理类，就只能把它的年代往前提，因为你放在现代的话，很多东西太难说清楚了，你没有任何空间去留给戏剧冲突的这个创作。像那个 NCIS 里面似的，然后就还有 CSI 似的，在那个实验室里面测一测，然后电脑敲一敲，可能东西就出来了。
对，他这个，就咱们说的老式的侦探方法，像 Sherlock Holmes 那种演绎法，很少了。现在剧集里头很少了。但是这个片子它因为存在的原因，就是它这个时间的设定，就是局限了你必须全部靠你的推理，或者是你的观察，或者是你去不停的询问，查找，才能那个什么。不像现在什么啊，我电脑敲一敲，这个出来了，电脑敲一敲，那个出来。CSI 虽然说是，确实是引领了这个法医界的一个潮流吧，但是，它说白了就是一部科技普及剧，高科技普及剧，它不是一个推理罪案剧。虽然我很喜欢这部剧，但是我只能给它这样一个定位。Perry Mason 当时我注意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制作团队很搞笑的，因为他这个制作团队是 RDG 和他老婆 Susan Donnelly 他们俩推的，作为监制推的这个剧，做的这个剧，我才会注意到这部剧，然后我才发现他写的非就是很怎么说很传统。但是不落俗套的这么一个剧，哎呀，还是值得一看的。
这部剧我也看了，我也觉得确实是挺好看的。然后我觉得，对啊，你们说的完全非常有道理。就是现在科技就完全把这个推理这个类型的作品给毁掉了，因为真的在现代科技圈，各种监控啊，然后互联网之下，真的没办法去好好做推理了。然后 Perry Mason 因为他是有原著的嘛。就原版好像我记得是50、60年代拍的吧，所以他这个就把年代设置在那个时候，然后照着原版来，确实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确实挺好看的。然后不要担心，第二季还没有播呢，我们有时间的。
那说起来，这个第二季的，我又想起来我片单里头另外一个叫《Mind Hunter》，小乔演的那部。哎呀，第三季什么时候播呀？好着急呀！
没戏了呀！大卫芬奇说他不拍了呀。
啊，天，不要
他说
啊！
因为奈飞计算了一下成本和那个产出转化率，就是说白了是大卫芬奇的 KPI 没有完成。
哎，这部剧真的是很好看啊，太好看了。他居然不拍了，好揪心啊。
好，然后下面我来推荐一部，我要推荐这一部是一个国产剧，换换口味哈。因为这部国产剧，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当时在问说，这个剧其实让我想起了一个美剧，刚才朱姐有提到过的，就是 Perry Mason 的男主之前演过的一部美剧叫《美国谍梦》。然后呢，他讲的是，我先讲一下《美国谍梦》的剧情，讲的是两个俄罗斯的间谍，一男一女，假装一对夫妻到了美国，然后他们就伪装成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们对面搬来了一个 FBI 的探员，然后这个探员呢，刚好就是在抓间谍，于是他们就开始展开了这个长达多少年的一个猫鼠游戏。这其中呢，又出现了男女主，因为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两个经常要去执行任务，然后对这个家庭生活有的时候略微有些忽视，或者他们两个的关系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因为忽视了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然后孩子产生了一些叛逆，然后后来他们的孩子还面临了是不是也要进入这个间谍组织的这么一个选择，那到最后呢？这一对男女主，他们两个也是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要不要干脆就投诚，就放弃他们之前在俄罗斯的那些东西，就干脆留在美国，还是说他们要放弃美国的生活，然后，结束任务回俄罗斯？大概就是他几季的剧情，主要讲的是这个。那么我说跟他很像的那部国产剧呢，就叫《对手》。最近刚刚在爱奇艺播完。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熟悉，所以我当时在微博上面问说他是不是想要走美国谍梦的路线，然后就有很多人来跟我理论说他讲的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你要往后看。我往后看，我觉得确实是不太一样。第一呢，对手我感觉他可能出发点不太一样嘛。这一部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宣传作用的剧，它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能够说服一些人投诚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里面其实更多的渲染了这两个间谍很不如意、很艰难的地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比较多的去刻画了国安部门他们去抓间谍的这个过程，然后包括严炳彦演的这个警察的角色，在这里面的戏份可以说是不输谭卓的。他戏份也很多，然后对这个人物刻画的也更立体。我觉得比起《美国谍梦》里面的 FBI 那一家人，可能他的戏份要更重一些。然后，另外对于这个间谍的，间谍组织呢，可能也是整体要描写的更加无情、更加离谱一些，这样才能让人觉得说只有。这个支持是吧？一些东西你才有光明的未来，就它还是有一个这个宣传的作用。所以比起《美国谍梦》，可能它没有办法弄得太抓马。另外就是在这个人物关系上面，我觉得它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搞得很既复杂又让人信服。因为在《美国谍梦》里面，它那个男主有一条很重要的线是他一直在假扮成另外一个身份和一个非常关键的，我记不清了，是 FBI 还是什么这个，反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的一个女秘书叫 Martha，他和那个女的一直在假装谈恋爱，然后是非常非常慢的进程，和那个女的一直要谈恋爱，谈到最后已经是谈到就是谈婚论嫁的这种地步了。一直用的都是一个伪装的身份，然后就是让这个 Martha 帮他去偷情报，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穿插着他还在自己家里面就和自己的间谍老婆两个人，还有日常的事情，还要就是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还要去完成其他的任务，你就感觉他整个节奏很快，就是他可能一集里面他一会儿要干这个，一会儿要干那个，他们整个就是变装都要变好多次。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手里面还是相对的，他这个叙事能力弱了一些，基本上几集他可能就只能讲 这么一件事儿，就大概有它是有一点分段的，我觉得它几集可能只能讲一个比较小的事件，然后再往下再去推动，因为它每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个新的任务，或者它一个大任务下面会有个小任务，那么这两集它就是在做这个小任务，就是有一点这个割裂感，它的多线叙事能力没有那么的强，然后人物关系相对也都比较简单，这是我觉得它有一点不足的地方。但是呢，我还是挺推荐这部剧的。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我看过的近几年的国产剧里面，这一部是相对比较敢拍的。它里面还是有一些非常出格的地方，然后呢，一些日常的戏写的也都挺接地气，挺真实的。尤其是谭卓，我觉得他一些什么跟孩子说话呀，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做饭了叫你们去吃饭呀，就是这种非常日常的状态。你是可以信服的，就是他是一个真的在这儿生活了很多年，虽然他有另外一个间谍身份，但是他也是一个正常生活的人，就让这个角色更真实。然后包括严炳燕演的这个女警察，她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反传统的女性角色，因为她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面，非常不要命，然后有病了也隐瞒着，还要继续查案子，然后最后导致自己的就是家婚姻也破裂了，然后。可能就其他方面都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我觉得往常的话，可能就这样的角色就是给一个男的，就不一定会写成一个女警。但是在这里面，我觉得严明艳这个角色真的挺好的，而且她就是一个普通中年女性的状态，就这个真的太难得了。她基本上就是素颜，然后也不是那种苗条身材，但是你觉得就很幸福啊。这个年纪的女性就是这个样子嘛，她可能工作也很忙，她也没有时间去什么减肥。然后可能他饮食都不太规律，所以他也是身体不是很好。就各方面，我觉得相对以往的这些剧来说，这一部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挺有意思。而且他确实聊到一些东西尺度很大。之前网上有流传的一系列截图，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郭京飞去一个人的家里面查东西，结果被那个人给反制了，然后把他绑起来扒光了，放在浴缸里，然后捆起来，然后郭京飞就只穿了一条内裤，然后那个人就正打算把他给打死的时候，突然警察上门了，说你们邻居报警，你们家里面动静怎么那么大？然后结果一看就是一个半裸的男的和另外一个男的坐在屋里，然后就警察跟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之间展开了一段非常好笑的对话，就我没有想到国产剧这种东西竟然是能过审的。这一部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看了没有，我感觉它整个还是在国产剧里面，尤其是正剧里面来讲，还是做得挺不错的。
我看了，我反正是还是因为你推荐吧，我去看了一下，我想看看它和《美国谍梦究竟有多大区别。我发现不太一样，因为网上说它是捡漏版的，什么乞丐版的史密斯夫妇，中国版的《美国谍梦》都不太对。它这个其实不能套用什么我曾经拍过的，或者是你曾经看过的什么美剧啊、英剧啊，不太一样。它这个比较接中国人的地气。你包括谭卓演的这个，谭卓演的丁敏熙，他中国妇女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像有一个像李小满那么大小孩的叛逆的小孩的中年妇女，她就是那个样子呀。我见过呀，我见过很多，不是一个两个。她生活中的无奈，她生活中的这些坎坷，她生活中的这些，就是包括对于钱的较真儿啊。啊，甚至是让那个谁去礼堂去补一个牙，他都要纠结呀、啊，什么医保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很贴地气的。什么叫接地气呀、啊？你演出中国人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状况，这才叫接地气。为什么这个剧大家爱看呢？还是咱们前面说过的呀，它真实啊。它里头唯一我觉得有一点败笔的就是朱慧啊，黄海啊，还有这个丁小河他们之间这种三角关系，我觉得硬插到这个剧里头，有一点点就是你瑕疵吧，但是不影响这整个剧，它整个剧的这个节奏也把握的挺好的。对，虽然它是叙事方法和可能和咱们看惯美剧的人觉得有点拖沓，但是他中国人拍剧，他就是讲究一个娓娓道来。 详细的跟你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部剧的收视率，我那天看了一下，是在全国前10位的剧里头是排名第一的，就说明这个剧大家都喜欢看。至少我知道的啊，非欧美圈的这些我认识的这些朋友里头，对这个剧的认可度是很高的，相当推荐这个剧，一定要看一看。
对，因为他这个题材，一个是年轻人也觉得很新颖，再一个中年人本身就很喜欢看谍战剧，然后这又是一个现代谍战，还是就大家都会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我觉得传统的电视观众也是一定是喜欢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央八这样的平台播。但是呢，刚才朱姐说的朱慧的那个角色，我觉得那确实是个败笔，感觉她就是强行为了增加一些感情线，或者是为了增加一些女性角色作为所谓的调剂，然后写了这么一个角色。前面呢，她是作为丁小河的一个就是感情线出现的，然后后面又变成了一个跟黄海相关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全程你就感觉这个女性角色没有她自己的一条发展线。他基本上都是和别的男性角色勾连在一起的，然后作为辅助出现，就感觉有一点工具人，而且他的立场、他的性格也是摇摆不定的，就是为了剧情服务，需要他先撒泼，他就撒泼，然后需要他变成一个怨妇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一个怨妇。我感觉编剧写这个角色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草率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女性角色，我觉得写的不好，就是刘薇薇演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女孩，就是她演的是一个就是在父亲的严加看管之下，40年都没有谈过恋爱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老处女吧。然后这个就是郭京飞他们那个间谍团伙，当时就是为了从这个银行套信息，然后等于是一个男的去把这个就是这个陈秘书的这个角色把他给性侵了，然后。这个女生突然就是得了斯德哥尔摩一样，就爱上了这个间谍，然后开始死心塌地的，就从原来一个兢兢业业的一个秘书，然后突然间就班儿也不上了，每天就是在那儿谈恋爱，然后帮他偷资料，然后到后来发现自己被间谍利用之后就自杀了。就是我觉得2021年了，能不能不要搞这种奇奇怪怪的女性角色的剧情？就虽然有可能说现实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影视剧里面写这种角色，你就很难理解他想要表现什么。就是你怎么能在这样的一个剧里面试图去合理化性侵，然后导致，然后演变成一个恋爱关系的这么一个情节呢？就现在大家都已经在讨论说这个亲密关系里面的暴力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剧去拍一个。这个男的把这个女的强上了，然后这个女的就死心塌地的爱上他了，然后愿意为他做任何事，这是在传播一个什么导向的信息呢？就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我有点上纲上线，但我觉得这样角色真的写得很不好，就是让人心里很膈应。
对，他甚至没有那个便利店的那个小女生，最后为了妖姬，被那个谁从天桥上掀下去的那个女孩的刻画来的让人信服。最起码妖姬是对那女孩很好的，对吧？他有一个感情线的发展过程，然后这么一个角色反正很突兀，我觉得这里头。大部分角色90%的角色都挺好，就个别角色塑造的你不能信，所以这个角色刻画的有点草率。
啊，就是说了许多的问题，但是这部剧整体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就是下番剧我觉得是 OK 的。
去年有一部是那个也是体育题材的，叫《The Big Shot》，中文叫什么？好像叫大人物吧，是讲也是体育题材。然后他和 Ted Lasso 呢刚好相反，大家知道 Ted Lasso 是一个美国的二流橄榄球教练，然后去英超当了主教练。The Big Shot 的设定是这样，就是一个大学篮球主教练，是一个很厉害的主教练，但是他因为发脾气，然后就被 cancel 掉了，然后到了一个高中女篮球队去当教练。这部剧也是一个喜剧，然后因为是体育题材嘛，就是体育题材的套路它有。就那种很积极向上的一个普普通的球队被调教好，然后慢慢的变好， 然后呢就是一个中年男教练和一群高中女生之间的那种接触啊，很有意思。然后他这里面因为是一个比较来自于富裕居民区的一个私人的学校，然后这些学生呢都是家庭比较好，然后怎么说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是不是那种比较典型的白左的那种学生，确实可以这么说。然后他们就那种非常 woke 的那种倾向，然后和这个中年的男教练之间就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他反套路的是这群女生之间没有任何勾心斗角，就是那种很 girl power 的，大家互相支持。然后一方面呢就是体育题材的，就是一个球队慢慢变好，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年男教练和这群女学生之间的接触。其实故事呢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就是那种看了让人很舒服很轻松的故事，然后笑点也挺多的。这部剧我看好像国内中文互联网上提到的人不多，所以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对，我真的是没有看到什么人讨论这一部，但是你刚才这样一讲，这个剧情还是我还挺感兴趣的，我还挺想去看的。这个男主 John Stamos 还也演了很多美剧，演了好多年了吧，就是属于想不起来他演过什么，但是看得很眼熟的那种人。
哎，对，这部剧就是他是大家都熟悉的美剧老熟人了，然后他的助理教练也是看美剧的，对这张脸也熟悉的，然后这帮球员就全部都是新面孔，但是看的时候没有人在乎，这些新人演员都演得还挺不错的。
这个男演员好像客串过《老友记》，还是觉得很眼熟，但是他没有演过什么特别让你记得住的片子，但是你看他绝对是眼熟的。
而且他这个我发现他是 Disney Plus 的剧，那他会不会还是相对尺度会小一些？
对，就是比较安全的那种，是就普普通通的高中生的生活，但是里面就是也有女生和女生互相谈恋爱啊之类的，这种不会有什么夸张的画面和语言，但是就是该有的东西都有了。迪士尼嘛，确实看起来会很安全，没有出格的东西，但是就不会觉得无聊。
我下一部要推荐的肯定就是美剧了，是 The Mayor of Kingston， 就是金士顿市长 Jeremy Renner， 就是符合我对这种黑帮片的所有的期待。因为我这它一共是十集，我现在只看到第五集，因为舍不得看，要看完了。就是对人性的挣扎，以及他对他这个所处的这个地位的这个纠结，哎呀，无可奈何，都体现在这个剧里头，拍的非常好看。他讲述的大概就是 Kingston 这个城市是一个美国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城市，它是个港口城市，但是它这个城市的主要业务也是主要的这经济指标啊，来自三座监狱。它这个城市里头什么都没有，有可能有个炼钢业吧，但是最主要的这个一个行业是监狱，三座非常大的监狱关了几万人，但是你有监狱的话，就说明这个罪案的发生率就很高。他这个 Kingston 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说叫千客，美国人他把他叫市长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不是市长，他其实就是开了一个事务所，他对任何人进行调停这样一个角色。他的父亲应该也是干这个出身，就因为这个职务就是他的父亲发明，但是他的妈妈是一个大学教授，非常有文化。他以前做过监狱，他最大的梦想是当一个厨子，但是被逼到这个，他是真的是被逼到这个位置上，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突然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角色，所有的人都来找他，黑帮来找他，警察来找他，市民来找他，所有的人都在来找他，因为大家都知道通过一些钱可以让他替黑帮传话，或者替监狱传话，或者是替警察传话，或者警察求他 替黑帮传话，反正就是各种纠结与复杂。他非常非常不愿意做这个事，但是没办法，被逼到这个位置，所以导致的他的母亲不理解他，他自己也很纠结，他随时都想撂挑子走人，但是走不了啊。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就逼迫的他，非要处理这些事情，就各种复杂的情况。当然，他的性子也很火爆了，因为是以前也是坐过牢的人，他对于黑帮的说法就是硬杠。因为他的弟弟是警察嘛，所以他在警察界也很有人缘。这个片子反正就综合了所有各种纠结、各种寸劲儿、各种事情都发生在那个点上，导致逼迫的他不得不去面对这些事情、处理这些事情、解决这些事情，搞得他自己也很崩溃，但是又不能崩溃。Jeremy Renner 演得非常好，值得他的以前我觉得比他演的那个拆弹。部队里头的那个角色演的更深刻一点，推荐大家看一下《梅尔夫·肯斯坦
这一部《金斯顿市长》，我也是听朱姐推荐了以后去看了第一集，我去着实是没有想到最后会是那样的。后来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编剧里面也有泰勒·谢里丹，我突然就悟了，因为在《黄石》里面第一集的最后也是那个大哥被打死。我先不剧透哈，就是这一部《金斯顿市长》第一集的最后也是有一个人被打死了，就非常出其不意的。你以为是主角的一个人，突然就死掉了。然后这部剧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的感觉特别像《火线》，就是它第一，它讲的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城市功能或者是政府的问题，导致这个城市就是被陷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走不出去了。就是你能感受到生活在那儿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职业、什么阶层，都是很绝望的，就很难走出这个结构的这么一个。就非常具体的地方。第二是这个剧里面的口音真的是让我听起来有点点费劲。我当然也很尊重这种，就演员非常努力的要去让他的口音真实可信。但是就作为我们这种外国观众来讲，如果就是你想要听懂他，我觉得这个剧略微的是有一些些困难。其他的就是这个剧里面，我觉得喜欢看枪战的人应该也会很喜欢。它里面的动作戏真的是非常多，而且这里面的人开枪真的是绝不废话，上来就突突突，就跟子弹不要钱一样。
对，他这个制作团队，你像 Taylor Sheridan，他是黄石，风和谷也有他。我就说，哎呀，这个是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编剧或者是这个导演吧，他这个风格反正是很对我的胃口。包括风和谷在内，包括这黄石在内，他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体现，就是美国小地方、小城市，甚至是。村庄的一个就是生活的现状，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可信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子的。等你像那个金斯顿，他那个地方并不大，但是他那个监狱里关了几万人，好家伙，那都是生意啊。所以当地的人，你说有没有想逃离这个城市的？有啊，有逃出去的，但是像。男主这样回来的毕竟是少数，但是我还没有，因为我没有看到后边，学东西还不太好说。但是前五集就给我的印象就是，这种生活状态下的人就是，应该就是这个城市人真实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现状。你说它是爆米花的剧吧，也不是，它给了很多的东西，你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剧情是这样子的？现在我就甚至是有点担心他那个警察弟弟，我觉得是可能要竖一个 flag。他弟弟是个警察嘛，还是个好警察。但是我看到第五集的时候，我就有一点不好的预感，我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因为还没看完。因为这个剧比较精彩，一集也篇幅还挺大的，就是纯叙事的部分有40多分钟，就攒着一点一点看，我害怕一下子看完以后就。那种激动还有肾上腺素爆棚的感觉就没有了，就有点舍不得。等到放假慢慢攒起来看。
这部剧我也是放在片单里，打算是等它一整季都播完了一起补的，感觉应该 挺不错的。那我最后就推荐一部在美国非常红，在国内好像一般般的剧《白莲花度假村》（White Lotus）。就这部剧吧，是说的一群富人到一个度假村里去度假，然后当中发生的故事。首先就是它的故事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转折，尤其是最后大结局，就会觉得啊，我以为就是一个搞笑的东西，它最后居然走了这条路。还有就是它描绘了各种不同的有钱人的问题，谈不上有什么很大的剧情，但是通过一些小的细节啊，就慢慢的把各种线索汇聚到一起，最后造成了他最后那个高潮的主角，就觉得他的设计是挺好的。而且就是这部剧就是作为喜剧，他笑点很多，然后呢，就是光看他的故事的话，他的人物塑造是很有意思的，每一个富人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很好的好人，还甚至比如其中有一个角色就还觉得啊，现在我们当富人当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我儿子是个白直男，现在这个文化他这种白直男以后真的很苦了。然后作为观众就会觉得好好笑啊，你们这群富人就生活的比一般人还好，还要这样那样的，但是又会觉得很真实，现实生活里面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这个故事推动的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比如有一个角色他订了一套房，但是他住的是另外一套房，这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就被他抓住贯穿了整季，也是造成了最后大结局的一个事情。然后其他角色也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情，看的时候可能甚至都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呢，但是最后就汇聚起来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戏剧冲突。然后这部剧感觉就是这个作者应该是对这个1%阶层是挺了解的，他们这种自我感觉很好，然后还嫌这个嫌那个，然后又觉得自己是好人，然后最后甚至会觉得啊，我到这来度假结果遇上这种事情，我真的好倒霉啊，就会觉得好真实啊。这部剧其实在美国分评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第一季结束之后被续订第二季，但是第二季是全新卡司全新故事嘛，所以如果就是单独就看这一整季的话也是挺不错的，可以补一下。
这个剧之前因为你在那个公众号写了，所以我一直是想看来着，但是我遇到问题是我每次把它存在百度盘里，过两天它就会不见，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好像说里面有一些很大尺度的画面，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相关，就是它那个资源非常难存活。
最后一集我印象里全季的画面稍微有点大，就是一般美剧那种大，然后最后一集和第一集里有两个大尺度画面是一般电视剧里看不到的。第一集可以剧透一下，就是有一个角色生孩子，然后最后一集这个画面真的我觉得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拍出来的，就看了就知道了，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吧。这部剧就是这些大尺度的东西就其实在剧里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会觉得啊恰到好处，然后对推动剧情还真的是有影响。
好的，我一定再去努力的找一找资源，我一定要看这一部。 HBO 的剧我觉得整个还是蛮合我们这些美剧老观众的胃口，就是我觉得 HBO 已经把美剧的这个整个都玩透了，各种题材他都知道怎么拍。
对，我发现我现在看下来就 HBO 出品我一般都会看的比较放心，会觉得质量是有保证的，流媒体那个质量真的是参差不齐，就讲不定了。
HBO 还是出品还是很有保障的，奈飞时好时坏吧，不能说它没有好的，但是很少，就大家就是保持一个中不溜的水平。
对，我觉得可能这是流媒体的问题，因为它上剧上的又多又快，它要追求一个量，所以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各种各样的，它可能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针对不同观众品类的可能都得有点，所以会经常有一些我们觉得很烂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艾美丽在巴黎，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会 hate watch， 就是边骂边看的那种。就这样这个剧的流量也很大，然后甚至奈飞还要拍4-5集，然后再想一想像 Mindhunter 这种 很好看，但是节奏略慢的剧就没有什么人看，真的也挺令人唏嘘。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今天非常感谢麦克朱姐跟我们一起录了很长时间，我们一整个周六下午都坐在这里录，然后不知道剪完以后会变成2期还是3期。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从里面找到你感兴趣的剧，希望看完了以后也能有所收获吧。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们的观点有能帮到你。大家
希
再见。
望大家喜欢。
对，然后再一次宣传一下麦克的公众号，叫做《树影下的美剧
就一开始就随便起了个名字，现在也就不好改了，就这样了。
好的，希望大家也能多多关注。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